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由作家本人演播，谢谢。
第八章，狂风暴雨。夜晚，黑云压顶，从远方看，整座南山监狱被黑暗笼罩着，只有天际的闪电让这所高墙电网环绕的监狱瞬间露出森严的轮廓。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水汽，高墙之内平时把院落照得透亮的照明灯此刻也变得暗淡了，只能把周边近距离的范围变成淡黄色的一团。这样的酷暑，这样的闷热，不仅在监狱工厂车间里干活的学员，就连来回走动的监管人员也挥汗如雨，人们不停地擦汗。刘主任特地到车间慰问：
哎，各位学员听好，今天晚间气温特别高，加上湿度大，你们格外辛苦，我代表管委会向各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学员表示慰问。我也不是说说空话哦，我给你们送来了西瓜。一听这话，干活的学员眼睛里放出光来。哈哈，再坚持一会儿啊，休息的时候大家出来吃瓜，西瓜管饱。郑红兵带头叫了起来：谢谢政府关心。其他学员也参差不齐地大声喊道：谢谢刘主任。一名管教走到刘主任身边轻声说了句话，刘主任结束演讲走出车间。车间外面是休息室，沿墙壁立着给学员工人放衣服的壁柜，壁柜旁有几张长凳。一个学员骑三轮车送来了满满一车的西瓜，正一个一个往下搬，都堆在中间地板上。眼看就要下暴雨了，小张，刘主任叫了一声。小张是一名管教。刘主任有什么指示？
让他们多歇一会儿，没吃完别急着赶人回去干活，吃完了也让他们歇会儿。
是。
好，我们走了。刘主任取下挂在墙上的雨衣披在身上，带着送瓜来的学员离开车间。二班长从里面伸头往外看了一眼，看到满地的西瓜，他咧开嘴笑着回去报信：
发了十几个大西瓜。
干活的学员个个眉开眼笑，郑红兵笑得意味深长，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何武春，伸出大拇指，何武春回了一个 V 字手势。一个闪电把车间照得通明，两秒钟后一声巨雷，像是要把车间给劈开，倾盆暴雨凌空而下，巨大的雨点噼里啪啦落在屋顶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看着窗外。电铃响了，休息的时间到了，这些学员放下手中的活就往外面休息室跑。郑红兵冲着他们的背影喊：哎，别着急，把手头的活给干完了。除了埋头电焊的何武臣，谁听他的？管教满意地对郑红兵点头笑了笑，跟着学员出了车间。管教一到休息室就招呼大家：别着急，这么多西瓜你们吃不完。小张也说：刘主任交代了，等你们吃完了再回去干活。休息间里，学员像是饿牢里放出来的，捧个西瓜都懒得让小张切开，直接用拳头一砸，把瓜掰成两半，埋头就啃。几个管教人员倒文明，切成片才啃。工作间里，郑红兵对着何武臣一挥手，他自己拿着弹弓铁锤。何武臣将车床前垫脚的厚塑料电毯卷成一卷，用绳子扎牢。他提起焊枪来到墙角，把插头插进墙上电源插座。郑红兵已经把地砖敲开，里面的电缆线暴露出来了。何武臣打开焊枪烧向电缆线，车间里的所有灯光突然熄灭。休息室那边大哗：停电喽！黑暗中，郑红兵没有忘记把地砖复原，何武臣则摸到插座处拔掉焊枪的插头，将焊枪送回原处。
郑红兵拎着铁柱的座前头里走，何武臣拿着那卷电毯后面跟着走出车间。外间休息室，黑暗中兴奋的学员们一声接一声地嚎叫着，管教则极力制止他们，大家正经，不要乱叫，都给我坐好。哪里能制止住这一帮野性大发的学员，黑暗给了他们无名的刺激，他们发了疯似的哦哦哦乱叫一通。溜进休息室的郑红兵、何武臣沿着墙摸到厕所，进了厕所大门。两人进了厕所以后，立刻用带进来的铸铁座钳顶住门。郑红兵进了大便池间，在外面一声巨雷轰鸣的时候砸碎了磁质便池，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把便池周围的砖头拆掉就行了。何武臣的耳朵贴在门上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外面好像有人打起来了。小何，听到郑红兵叫，何武臣马上离开厕所大门，进了便池隔间，应该可以了，你先下。何武臣摸索着先将腿放进坑内，整个身子滑了进去。郑红兵拿过那卷电毯放了进去，接着我下了。郑红兵也滑了进去。黑暗中，郑红兵在前，何武臣在后，他们摸着管道找到涵洞，钻了进去。郑红兵到了涵洞的另一端，注意到头了，再往前爬，他摸到了井壁，到了，上面就是井盖。嗯，我摸到了。直起身来的郑红兵摸到铁井盖，他试着往上顶，可是坏了，顶不开。怎么了老郑？妈的，井盖一定是被锁住了。郑红兵急得满头大汗，他再一次发力，一丝光亮漏了进来。何武臣绝望了，老郑，我们不能回去。废话，谁他妈回去？出不去老子就一头撞死在这里。闪电的光芒透过细缝射了进来，老郑双眼圆睁，运足了力气，双臂往上顶起，哗啦啦，雷声震耳，焊在铁盖上用于上锁的铁环被郑红兵深深拉断，铁盖打开了，灯光一下子照亮了井壁。郑红兵掏出弹弓和做弹丸用的螺丝帽，他右臂持弹弓架伸出井口，瞄准照明灯，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包着螺丝帽的弹弓包皮往后拉，左手手指一松，只听砰的一声，电杆上的一盏照明灯灯泡被打得粉碎。郑红兵转身掉一个角度，瞄准另一盏，又是砰的一声顿碎，井壁内顿时暗了下来。过来，让我站在你背上，郑红兵低声命令。何武臣爬了过来，郑红兵踩着何武臣将头伸出井口，他再度拉开弹弓，两下打碎车间屋檐下的另外两盏照明灯。在车间和高墙之间的开阔地，此时漆黑一片。郑红兵爬上井口，接过何武臣递上来的塑料电毯，随手把何武臣拉了上来。他没有忘记将井盖还原。黑暗中，两人冲向高墙。到了墙脚下，郑红兵脱下工作服递给何武臣，何武臣也脱下自己的工作服，将两件工作服的袖子打了个死结，缠在自己上半身。郑红兵半蹲，何武臣侧身先交左脚踏在郑红兵的左手上，郑红兵托起何武臣，让他踏上自己的肩膀，把电毯递给他，然后站立起来。这时站在郑红兵肩膀上的何武臣头部仍然达不到高墙顶部。郑红兵拍了拍何武臣的小腿，何武臣把两只腿依次挪到郑红兵的手掌上，何武臣只觉得身体直个打颤，郑红兵的双手有力地握住他的脚。何武臣很快平静下来，不抖了。郑红兵发力将何武臣往上举起，何武臣的头部刚刚超过 3.5 米的高墙，他扯开捆住塑料电毯的绳子，将电毯搭在高压电网上，形成绝缘层。接着何武臣小心翼翼地把两件工作服做成的绳索的一半塞过电网下端，
下一步，何武成隔着塑料电毯，抓住电网，往上提拉身体，膝盖上的墙顶，然后是另一只脚踏上墙顶，站立跨过电网，再次握住电网，另一只手抓住工作服。这时从何武成头上流下的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他才感觉到已经抓牢了塞在高墙外的工作服之后，叫了一声：“大哥，上！”高墙内，郑红兵后退几步，往前冲，腾空跃起，抓住搭在高墙上的工作服。高墙外的何武成在感觉到手中工作服往上滑的时候，松开拉着电网的另一只手，迅速将身体的全部重心移到工作服这边。郑红兵手攀着这条特殊的绳索上了墙。等到郑红兵的一只手握住电网，何武成的身体开始下滑，接着连人带工作服跌落下去。郑红兵跨过电网，小心地拉下塑料电毯，跳了下去。落地后的郑红兵关切地问：“小何，没受伤吧？”“没有。”“走，把这些牢里的东西先藏到水沟里。”当他们往南山山坡上爬的时候，雨还在下，不过没有他们翻墙越狱时那么猛烈了。郑红兵和武臣沿着山水下流的溪流往山上爬，他们有时候不得不手脚并用。“大哥，他们多长时间才会发现我们逃了？”“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停电后，那些犯人就像暂时得到释放，狂欢乱叫。监管人员没有经验，一时慌了手脚，在我们钻进茅坑以后，他们可能才想到电话报告。而在我们越过高墙电网时，往车间弹压的武警还没有到那里。等他们到了那里，黑吃麻糊的，想把犯人拢到一块点数也得花点时间。”不出郑红兵所料，车间的监管人员对这种突发事件完全没有经验，停电后电话也打不通，过了三四分钟才在黑暗中找到手机给领导报告。武警的防爆车开到车间外，车前蹲对着车间大门，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下车，推开大门，里面被灯光照亮了一大块地方。武警迅速进入车间，把骚动的犯人一个一个围起来，又一个一个带上大门外另一辆帆布棚卡车，带一个数一个，九、十、十一、十二，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刘主任说：“不对啊，晚班一共有14名学员。”“小贺，到。”“晚班有人请假吗？”“刘主任，没人请假。您送西瓜来的时候也问过。”“不好了，再进去搜一遍。”小张跑了出来：“不好了，刘主任，有人从厕所跑了。”“你胡说什么呢？厕所连个窗户都没有，怎么跑？”刘主任一边说，一边打着手电往车间里跑。小张跟着刘主任往车间跑。厕所的门被顶住了，我们砸开门进去，发现大便池那儿有一个大坑。刘主任跑进厕所，厕所的门被撞坏，挡住门的那座台前已经被搬开，第二个便池格子间的门大开着，里面有一名武警战士。刘主任刚进去就看到手电筒光下的一个黑洞。“报告刘主任，徐晓东下去了。”拿手电的战士说。刘主任对着洞口大声发问：“徐晓东，你发现了什么？”洞里传出徐晓东远处的回话：“前面是下水道，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追。”“回来吧，逃犯就是在里面也出不了监狱大院。”刘主任拿出手机向吴政委汇报：“吴政委，我是老刘，停电时有两名犯人从下水道逃跑，点数少了两个，马上就可以查出来具体是谁。”“对，同意，他们完全有可能还没有逃出大院外墙。我知道下水道和外面是不通的。”“对，双管齐下比较好，从停电开始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是出去也跑不远。”可是这么一通折腾，十几分钟就过去了，郑红兵何武臣已经爬到相当高的山坡上。何武臣对郑红兵说：“大哥，我建议不要等爬上去了再往西，现在就转向斜着往上，能省不少时间， 还可以监视监狱方向的动静。
好，这个建议好。我们接着说啊，他们很难做出武警到达车间时我们已经逃出大院高墙的判断，因此会延缓出动车队搜捕的行动。
当然了，如果他们熟悉下水道的走向和位置，把户外照明灯的熄灭同车间内停电联系起来，就不会掉以轻心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大哥你看，车队出动了。
出于谨慎，吴政委还是派出车辆，这就是他在电话里所说的双管齐下。山下一队车辆开出南山监狱，分两路向环形公路的不同方向开去。
郑红兵分析说，你看车队分开了，这说明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我们是从哪里越过高墙的，否则目标就会很明确了。
这种天气警犬也起不了作用。
哎，南山监狱的领导要挨处分哦。
郑红兵多多少少动了一些恻隐之心，不过比起我们被冤判了死缓和无期来说，他们受的处分能算什么？
大哥，我们从隧道顶上越过公路以后怎么办？
今晚越狱我们得的是天时，下面摆脱警方追踪要靠地利，我们先在深山密林里和他们玩玩捉迷藏吧。